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你问安。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这个字儿你不能不知道的第29讲。今天啊，这个字儿呢是很多的小朋友天天做，但是又是爸爸妈妈不喜欢我们做的，可是呢又是每一个基督徒每一天我们都正在进行的，叫做 fight。 fight 这个字儿啊，听起来就特别的强壮有力啊，它其实就是争斗、反对、打仗、作战、打架、争吵、争论、打斗、斗殴啊，拳击比赛、战斗、斗志等等，都是 fight， 或者我们平常讲的 fighting 啊，就是加油啊 ，fighting 哈、啊。那 fight 呢，这个字儿呢，其实本身在圣经里面常常提醒我们，这就是人活在一个堕落的时代，我们不得不去面对的一个现实。我们自己属灵的征战也好，还是我们与我们身边的人天天都在 fight， 都在争斗，这是我们在这个堕落世界不可避免的一个现实。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去仔细的思想一下，为什么我们要 fight， 为什么我们不能 fight， 到底什么样的情况可以 fight， 什么样的情况不能 fight。 好了，让我们赶快来听故事吧。从前呢，有两只鸡，它们本来是特别好的朋友，一个虽然叫吵吵，一个叫闹闹，但是它们两个实际上从来不吵也不闹。大家都怀疑它们是一只母鸡所下的两只蛋所孵出来的两只小鸡，所以他们从小可好可好了。可是直到有一天呢，乡村的鸡舍里面忽然来了一个看起来凶神恶煞的，但是又十分狡猾的人。据说他是一位有钱的大老板，只不过他做的生意不好提到明面上，因为他特别的喜欢聚集所有的乡民一起来赌博，而赌的是什么呢？就是斗鸡的游戏。他跑到每一个鸡舍去做宣传，说谁要能够成为这一次斗鸡比赛的冠军，他就会把他带到世界各地去旅行，让他坐头等舱，并且让他享尽天下的美食。这让所有鸡舍里面的小鸡们都欢呼雀跃了，每个人都跃跃欲试，想象着自己能够成为这场斗鸡比赛的冠军。这里面当然也包括了吵吵和闹闹，这两个好朋友一心想着赢，可是他们也想到终于有一天站在冠军领奖台上的只能是一只鸡呀，那另外一只必定是一个斗落的败鸡，那他们谁都不想看见对方败在自己的手下，可谁也不愿意自己败在对方的手下，这可如何是好呢？不过还没有等他们想出答案来，他们就发现自己上当了。为什么？所有报名参加斗鸡比赛的小鸡们居然全体被关进了一个巨大的鸡笼里， 远离了他们自己平常日常舒服的鸡舍，他们现今住进了一个嘈杂、拥挤、肮脏、混乱的环境当中，并且每一天被喂以一种非常奇怪的带着药物的鸡饲料，目的就是让他们脾气暴躁、行为古怪，让他们可以彼此争斗。这时啊，唯一清醒的就是吵吵和闹闹了，他们忽然意识到受骗上当了，于是他们不停地去和旁边的小鸡们说，你们千万不要上当啊，我们要意识到这场争斗最大的敌人不是我们彼此，而是这一个狡猾的老板，他只想要透过我们去赚钱。其实我相信我们谁赢了最后不过就是成为一锅鸡汤而已，千万别上了他的当了，我们一定要大家合起来团结一心的把他打败。可是作为手无缚鸡之力的小鸡们，自己都无法自保，怎么能够胜过这个邪恶的老板呢？大家开了几个晚上的会议以后发现，既然这个斗鸡老板是瞒着他们各自的主人偷偷的把他们欺骗而来的，那么只要他们通知自己的主人不就可以获救了吗？这该怎么通知呢？问题是大家被关得这么的隐秘，而作为一群从来没有战斗力也没有战争经验的小鸡们来说太困难了。可就在这时，吵吵闹闹却想出了办法。嘿，你们忘记了吗？我们从小就是有打鸣的这个功效啊，只要明天早上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们集体一起用力的打鸣，不管你能叫出什么样的声音，哪怕你是一只小母鸡，你咯咯咯的，只要我们大家一起发声，就能够让这个邪恶的斗鸡老板的恶行曝光于天下。果真，第二天清晨，所有的小鸡们用力地发出了自己这一生都没有发出过的各式各样的鸡叫声、尖叫声、打鸣声、咯咯哒声，甚至还没有下过蛋的小鸡们也开始用下蛋的母鸡才会发出来的声音，提醒了全村其他这些原来小鸡们的主人们的注意。就这样，大家及时地赶到了斗鸡老板关押这些小鸡的地方，把这些小鸡营救了出来，邪恶的斗鸡老板也受到了法律的制裁。亲爱的小朋友，你喜欢这个故事吗？好多时候啊，我们吵架，我们彼此的争斗，都会让我想起斗鸡的故事来。本来参与斗争的这两只小鸡有可能是同一个鸡妈妈所生的，它们无冤无仇，从来也不需要透过什么征战斗殴赢得它们自己的口粮，但是呢，就有邪恶的人在后面篡夺它们，给它们喂药，甚至可能在它们的脚掌上钉上各种各样的刺，来刺激它们一定要把对方置于死地，而其实最后都是两败俱伤，即便是斗赢的那只鸡，最后也同样是被抛在荒郊野外，让它自生自灭而已。亲爱的小朋友，我们现今的所有的征战，只有一个仇敌，那就是撒旦。我们的敌人不是我们的朋友、兄弟姐妹、家人、父母、儿女，不是我们的配偶，也不是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而是那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的撒旦。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某某某他特别的不好，他欺骗过我，伤害过我，然后呢，他在学校里面霸凌过我，所以他就是我的仇敌，我一定要找他复仇。如果我们心里这么想，我们就上了魔鬼的当了。神喜悦我们爱人如己，因为唯一的仇敌也是神的仇敌，就是撒旦。今天我们所有的 fight， 最后我们知道最终都是他在搅扰，而最终的得胜者也唯一的就是主基督耶稣。如果我们要加入这场战争的话，我们就赢了，因为神早就已经胜过了所有的这一切。但是问题，如果我们以为这场征战属于我们自己， 我们呢却认错了敌人，我们整天的 fight 都好像空中的斗拳打空气一样的，不仅对我们自己没有益处，也会伤害他人。所以我们里面会争斗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而且呢我们最容易去上撒旦的当，最容易去倾向我们里面那个罪性。今天呢，如果我们要胜过自己的肉体和老我，胜过撒旦在我们里面的这个搅扰，我们就需要穿戴起全副的军装，好抵挡那恶者的火箭。亲爱的小朋友，知道吗？怎么才能够确保我们得胜呢？就是加入神的战争当中去，去为神征战，而不是为我们自己的私欲去斗殴。今天千万不要认错了敌人哦，不管是爸爸妈妈还是孩子们，我们都需要认清我们只有一个仇敌，就是那恶者。那唯一能够胜过仇敌的方法，就是加入神的得胜的大军，以爱神爱人来作为我们得胜的旌旗。同时呢，我们要求圣灵给我们智慧，能够分辨清楚到底什么时候是撒旦的工作，到底什么时候我们该向自己的老我说不。生命记第三章二十二节说，你不要怕他们，因那为你征战的是耶和华你的神。 Do not be afraid of them, the Lord your God himself will fight for you。 亲爱的小朋友，你可是站在神的这边吗？因为神总是站在我们的这边。好，愿神赐福你，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我容易吗？我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为何要信系列播客节目。我们最近在聊的话题就是父母如何帮助自己13到16岁的孩子，对他们进行性教育。我是林真儿。
我是甜蜜传道。
让我们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
好，
那我想很大的一个父母亲不容易突破的障碍就是谈性的这个话题，因为我们文化当中有很多很多的错误的一些所谓的保守，所谓的传统，无论是在教会还是在家里，我们很难跟孩子们公开来谈性。但是这一段时期的孩子你必须要很公开的谈，比如说他们谈说这个性是上帝的设计，它本身不是肮脏的，也不是可怕的。那为什么会羞于启齿呢？是因为它是隐秘的，它是专门为婚姻里面设计的。所以我们在整个谈的过程当中，尤其是父母亲也可以跟自己的青少年的子女谈，我们青春期的时候我们自己的性的冲动我们是怎么处理的。可能爸爸就要带儿子出去跟他谈说，哦，关于比如说我眼目的情欲啊，我青春期就我看不好的图片，或者是盯着女孩子看的时候，为什么这些事情我们现在需要去注意。还有就是提醒这段时间，因为他们满脑子都是这个了，因为荷尔蒙的导致满脑子都是这个，那我们也会常常会对孩子说性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对
一个工具，你不要觉得好像你的一生现在因为有性欲的这个你就觉得你被控制了，或者是被诅咒了，或者是被捆绑了。不不，我们把他们的眼目放到更高的地方，放到更多其他的兴趣爱好，让他们有更多其他可以思考的东西。所以很多时候如果我们让他们整天关在房间里，整天在手机上，整天在电脑上，如果身边又没有陪伴的人，那性就变成他们最重要的事情了。所以帮助他们去从上帝的眼光当中去看性是非常重要的。那有很多很好的书，比如说神圣的性啊， Holy Sexuality 是袁佑轩博士所写的。我们知道比如说关于为什么神婚姻里面的性是给一男一女的，很多这一方面的话题呢都可以跟我们青春期的孩子去谈。当然我们听众朋友当中有些父母亲说啊，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所以我们才说嘛，你们要 自己收听节目，然后自己去寻找一些好的书籍，自己去了解，然后同时呢和孩子们一起谈，看到好的书的时候跟孩子一起看。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因为我们家老大呢13岁之后，我们就每一年都给他去报名参加一个护教学的一个青少年的大会，每一年都给他去参加。大家知道这个护教学里面其实有很多都是跟社会的这些 social issue， 就是社会上的一些目前最有挑战性有争议性的话题，比如说堕胎啊、同性恋啊、同性婚姻啊，各种各样的这些在社会上普遍能够接纳，但是我们的信仰却告诉我们说这不是神喜悦的事上。我的孩子很有趣，他大概15岁的时候，他从他的 conference 这个会议回来的时候，说每个人呢他都买了一本书送给我们全家，每个人给妹妹们也有书，然后给妈妈和爸爸，他知道我在做 ministry， 所以他就给我送了一本袁佑先博士写的 Holy Sexuality， 是我的孩子买给我看的。我就知道说哇，他不单单他自己学习，他也知道说妈妈在服侍的人群很需要这个书，所以他就买给我看。我说太棒了，你还知道什么书是特别特别好的，因为这个袁佑轩博士当时就是他们的讲员之一。在我看来，当我们打开这个谈话的大门之后，其实孩子并不会觉得跟我们谈这些事情有什么尴尬的，他们也相信你，并且也愿意说如果爸爸妈妈你不懂，你也需要学习，对吧？
对，
他们甚至可以来成为我们的帮助。所以当他们回来之后，可能我就会让我的孩子，我们星期天我们全家一起家庭崇拜的时间，我们就坐下来听他来讲。
Yeah.
他就把他的记下来的笔记来跟我们分享，比如说为什么堕胎不可以啊， yeah. 性要怎么去面对他呀，等等，然后我们就有很多的机会谈，哇，原来性是神赐给婚姻的礼物，然后在婚姻关系当中是圣洁是美好的，我们有性的冲动是正常的，因为要预备我们进入到婚姻当中，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所以怎么去 release， 就是把我们里面那个性欲用正确的方法去把它给宣泄出来呢？那孩子可能就需要很多很多的运动啊，这段时期去做服务的行为，对不对？服侍教会，服侍他人，做家务事等等，就是尽量的保持自己在群体当中，不给自己留地步。所以家庭当中就会开始除了谈话之外，我们家庭里面就会有一些的规矩，比如说十点之后就断网了，全家人一起十点钟就断网了，然后呢电脑不会放到自己的卧室等等，这些的家规就要树立起来。那越是这样，那孩子们呢越就不会给自己的情欲留地步，好像被自己的情欲捆绑。那我甚至也常常给那些有性瘾的成年人告诉他们说，你们必须像个孩子一样的去请别人来监督你们，保证自己不在这一个神不喜悦的关系里面去偷尝禁果。所以当然也会谈到婚前性行为啊等等这一些，所以这些都是在这段时期我们需要去很小心很注意，然后也很积极的去跟我们的孩子攀谈的一些话题。
是的，
聊聊儿话话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刚刚周儿你提到一点，我就觉得非常认同的，就是讲到我们做父母的先 open up 嘛。那我介绍听众朋友有一个很好的工具，就是讲别人的故事。你不要对着他，你讲他呢他就紧张了。比如说我们就很敞开，我们就讲他们最喜欢听爸爸妈妈的恋爱故事，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的来保守我们自己的心，不要把自己放在一个很有引诱的一个场地里面，好像这些他们就很喜欢听啊，我们是怎么样的谈恋爱啊，什么时候就结婚啊，怎么等等这些，我怎么知道他就是神所赐的配偶啊，他们非常的喜欢。那当我讲我自己的故事的时候，我也讲到上帝的工作，他们就经历到上帝其实哇，原来是又真又活的。还有刚刚提到另外一点也是一样，就是说讲别人的故事。所以我很多时候呢可能会用一些新闻啊，刚刚钟儿提到的袁佑轩博士，他在他的网站 holysexuality.com 那边其实是你可以买到一套这样子的教材，非常非常的便宜，当然这是在美国才美金20块， 你就可以跟孩子青少年孩子就是一集一集的看，你看完之后大家就有一些讨论啊，这样子的话呢他有点安全，好像不是爸爸妈妈这个眼睛就在我的身上，那谈别人的事情别人怎么看法，其实当他在谈的论的时候，就像刚刚周老师讲的，他让他的儿子来讲到我在营会里面学了什么，其实他学到的东西或许看到的东西都在脑里面，他要讲出来，他要整理，当他整理好然后他讲出来，其实他这个是个 sounding board， 就是说他其实在跟自己再过一遍啊，我就觉得非常好。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好好时间去聆听我们的青少年，我们马上就给答案或许马上就给意见的话，其实我们没有给他机会去整理他自己的思路，他到底里面他在想什么。那当他讲出来的时候，其实他自己已经在教育他自己，因为他在我们面前他会帮我们分析这个怎么样好，怎么样这个不对。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机会来让青少年去这个叫做内化。对，
没错，尤其是在讲到比如说婚前为什么不能有性行为哈，因为这段时期已经他们必须要谈这个话题了。我们也鼓励，如果你们在教会当中如果能够有青少年的牧者和家长们一起合作来办一些这一方面的讲座或者是系列的查经，也可以帮助父母亲在家能够强化一些日常的谈话，那教会的牧者呢就真正的能够再一次的让在家教育的这些的内容教会的生活当中得到一个群体的一个印证。这段时期如果是教会做青少年事工的牧者，我特别的鼓励一定要有关于爱、关于性、关于神所设立的婚姻到底该是什么样的这系列的话题。甚至我知道无论是我自己以前做青少年牧者，还是我的孩子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的青少年牧者甚至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常常在青少年的团契里面讲这方面的话题。那有些孩子虽然表现出很尴尬，哎呀怎么又讲了，怎么又是 love 啊，怎么又是跟性有关的话题等等的时候，其实他们心里面是非常愿意聆听的。正因为我们错误的比如说社会和教育的影响，或者是缺失了我们在信仰上的关于他们道德标准的一些谈话，才会导致他们婚前性行为发生的时候都发现自己根本都没有预备好就发生了，这些事他们还没有想清楚就发生了。所以我们要防患于未然，就需要早早的谈这个话题，主动的谈这些话题，要清楚的让孩子们在他们还没有做错事情的时候就先要知道，比如说就像学开车一样的要操练，知道红灯要停，然后 stop sign 停止的这个标志要停，整个这个路况要清清楚楚，要不断的去操练。否则的话我们就像给了他们一辆车什么都不会，他们就直接上路，然后立刻就车毁人亡了。非常清楚的去跟青春期的孩子13到16岁的孩子一个话题一个话题的主动的去跟他们谈，甚至要让他们知道如果有婚前性行为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我们有很多的数据可以跟他们讲，比如说失去了这个贞洁为你自己的未来的配偶所保存的，然后呢很有可能你会导致早育，就是怀孕，那就会导致堕胎，对不对？哇，如果你不堕胎，那你的人生就会进入到新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当中，有可能会有性病的传播，有可能有性的上瘾，然后你有可能一辈子都内疚自恨讨厌自己，然后远离神等等。我们把这个恶果清楚的跟他们分享，然后呢让孩子们知道说这是不可，不要去试错，这个东西不能试错，因为圣经里面清楚的说所有的罪都是在身外的，唯有这个淫行是在身内的，你是影响了你自己和你自己未来的这个关系。谈到这个呢，那我们就又会讲到了就是好多相关的社会的议题，比如说堕胎的话题啊，这些都是为他们一个非常好的预备。但是可能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已经有一些父母亲发现自己的孩子已经有婚前性行为了，或者可能已经有怀孕的这种经历了， 那是另外一个我们更需要去面对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非常的鼓励你们跟我们联络，就是说有这样的父母亲的话，在节目当中有我们的联络方式跟我们联络，因为我们会有一些的资源介绍给大家啊，比如说少女很早怀孕之后呢，我们知道因为神不喜悦我们堕胎，那我们会有一些的关怀中心，甚至可以协助你的孩子平安的把胎儿生下来之后呢，然后又介绍给一些基督徒的父母来领养等等，我们会有这些的机构来帮助大家。如果这段时期父母亲觉得哇这太羞耻了，我的孩子这件事情不能让其他人知道，反而协助自己的孩子把这个事情隐藏，或者呢以错误的方式来解决，比如说堕胎，比如说就逼迫他早早的就结婚，或者是干脆就放弃，彻底把这个孩子逐出家门，让他自生自灭等等，我们都是接触过，真的是有这样的一种错误的解决的方式。弟兄姐妹，那我们就完完全全走在了撒旦的心意里面，因为他们的目标就是要摧毁我们的孩子。但是我常说我们的孩子有可能会犯错，但是正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耶稣基督的救恩为我们预备了，我们更加要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因为不是说他们怀孕了，他们婚前性行为了，他们的一生就毁了，他们需要的是重新悔改到神面前，然后神会给他们一个将来的人生，还是会被神使用，而且用他们的转变的美好的生命可以成为很多很多他们同龄人的帮助。
是的。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快到了，但是真儿跟天蜜呢，我们还有很多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所以亲爱的父母亲，未来的几天一定要按时守候为何要信，13到16岁的孩子父母如何和他们分享信的话题。我是林真儿。
我是天蜜传道。
我们下期再会咯，拜拜。
拜拜。
当我看见都是征战，你见我胜利，当我看见都是大山，你见大山莫疑，我行过死荫的幽谷，你爱围绕我，我已不再惧怕，因你与我同行。当我挣扎，我向你屈膝，我要高举双手，我是只挣扎在于你，将恐惧卸在你脚前，黑夜中歌唱，我是真正站在于你，有你来帮助我，有谁能抵挡我？